见沈飞点了头，刘月英满意了，他自嘲的一笑道：“
哎，也全赶巧了。那天洗澡的时候，乳罩掉水里了，我就没穿。这倒好，一把就让那孙子捏了个结实。他那么问我，我就不出声，看他怎么办。那小子见我不出声，就把手伸到我衣服里面揉我的奶子，揉得可大劲儿呢。他的鸡巴呀，隔着裤子对着我的屁股就是一阵子的猛顶。他可能琢磨着差不多了，就把我的裙子一撩，裤衩一扒，鸡巴就顶了上来。当时啊，虽然有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可我真正慌神的就是那么两分钟。等他鸡巴掏出来顶到我的屁股上，我心里啊反倒踏实了。想了想，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呗。你个小伙子操我这老逼，谁吃亏还不知道呢。要是有人来呀，我就叫救命。没人来的话呀，就让你操上一回，又少不了什么。你说是不是？我也想得挺美，看他弄个鸡巴一阵儿的下捅，怎么也操不到逼里来，我都替他着急啊。就把腿也岔开了，还撅了撅屁股，让鸡巴对准了再操进来。可哪知道呀，我刚扭扭屁股哼唧了两声，那家伙的鸡巴最多在我逼里进出个没有十来回，就他妈的喷了，黏糊糊的，弄得我满屁股上都是啊，简直能把人给气死。我回头就骂他，两句话就给他骂跑了，连头都不敢回。
那你骂他什么了？
沈飞带着笑意问道。
我想想哈。
刘月英沉思了一阵道：“
还能骂什么呀？我就骂呀，你丫挺的还操逼呢啊！就这么两下就完蛋了呀，还敢出来混呢？来啊，来一炮啊！姐姐掰开了让你操了啊！拿你那个小鸡巴出来，好好的操姐姐过回瘾呢！看你个小王八蛋子也没这本事了。”
说到这儿，刘月英和沈飞两人同时笑了起来。
那后来呢？
沈飞问道。刘月英噗呲一下又笑了。
还有什么呀？后来我不就提上裤衩回家洗逼去了，真扫兴到家了。
说完不忿地叹口气。沈飞看那副样子觉得更加好笑，于是笑得就更开心了。笑够了，看了看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肚子也有些饿了，于是两人真正的穿好衣服离开了公司。刘月英从今天开始就正式成为了沈飞家中的一员了。近几个月来，公司的业绩越来越好，赚到的钱比预期的多了好多。本来赚钱是件好事儿，但贾桂莲和美方的意见一致，就是要向其他的城市和其他的领域去发展。沈飞拗不过两人的意见，只得由得他们去搞了。贾桂莲去了广州，美方去了上海，只有沈飞一人留了下来。好在这段时间他学习了下公司的运作，所以虽然是刚刚接手，但也不见得有多么的吃力。学是上不了了，公司的事情已经令他头昏脑胀了。无论怎么说，沈飞是个新手，忙了一轮之后，他终于顶不住了，累得垮了下来，一连几天的感冒发烧。在家照顾沈飞的刘月英见势不妙，忙打电话给了上海的美方。按照美方的意思，刘月英将沈飞送进了美方妹妹玉珍所在的人民医院。玉珍是心血管科的医生，她把沈飞安排进了内科病房。虽然不是自己的管辖范围，但都是同事，所以打个招呼也不成问题。关键是沈飞的身份问题，她知道两个姐姐和这个小伙子的关系，虽然自己有些不屑，但那是人家的事情，是别人的自由，他也不想去干涉。 本来想跟别人说沈飞是自己丈夫的亲戚，可又怕丈夫知道了更难解释，于是便介绍沈飞是他的表弟。反正至于是什么关系的表弟，是不会有什么人关心的。内科病房的护士长陈杰是玉珍最好的朋友，朋友的表弟当然要照顾得最好。于是沈飞被安排进了只有达到一定级别或外宾才能住进的头等病房。像沈飞这样资历的年轻人住到这么高档的病房里来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为此玉珍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一方面和陈杰私下交代了很多，另一方面又和院里打了招呼，特别是将沈飞给他的10000元特护费交给了主管院长。当然他也清楚这10000元肯定又是中饱私囊了，但那是次要的了，关键是能住进来就算是成功了。于是沈飞这个特殊病人一下子便引起了全院人的注意。沈飞倒是无所谓，反正是被人重视惯了，再多一次也是无妨。住院当然有住院的好处，沈飞的病情好转得很快，仅仅4天又一个生龙活虎的沈飞站起来了。接下来的2天里他便开始和病房里的护士医生们结交了。住院1个星期后，沈飞已经成了病房里最受大家欢迎的人了。从护士到医生无一不成为了沈飞的朋友。在这样的气氛下，沈飞怎么也不愿意出院了。经过再三协商，他答应玉珍再住1个星期后便出院，免得时间长了给他也惹麻烦。护士长陈杰对沈飞从始至终都照顾有加，一来沈飞是自己朋友的弟弟，二来沈飞人长得也精神，说话也风趣，最重要的是沈飞的出手非常的大方，经常送些小礼物给周围的人，而陈杰最喜欢这样的男人了。虽然沈飞比他小了有7、8岁，但已经是一个2岁小孩妈妈的陈杰依然萌动了春心。但已经不用上班的陈杰始终也找不到机会和沈飞单独长时间的在一起聊天。终于这天护士小胡找他顶夜班，陈杰连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下来。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机会。下午陈杰休息了一下，安顿好儿子，丈夫是个海军军官，1年倒有10个月在海上，这也是他苦闷的根本原因之一。和母亲打了招呼，陈杰便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医院的同事陆陆续续地下班了，迎着走来的同事，陈杰有些紧张地和大家打着招呼。他快步走进了病房楼，他的病区在9楼最顶层，其他的病区都是2个科室在1层楼上，唯独他的病区独占了整整1层楼。因为楼上有最特殊的高干病房，各种检查检测设备一应俱全。陈杰进了护士值班室，小胡已经在那里焦急地等待他了。简单的交接后，陈杰将小胡打发走了。一起值班的是一个新来的住院医生。对于可以和护士长一起值班，新医生是最最庆幸的事情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护士长来处理，而医生自己可以有机会有时间去别的病区找那些寂寞的值班护士聊天去了。陈杰知道医生要溜，忙拉住他道，
哎，去外面逛可得知道回来呀，万一查岗的来了你可得自己小心些了。
话是这么说的，但陈杰心里很清楚， 查岗的今天是不会来的，因为他就是检查人员之一，他比谁都清楚什么时候查岗的。新来的医生老实地点了点头，陈杰摆了摆手让他走了。他看了看墙上各病房的指示灯，沈飞的房间的灯是亮着的，证明他还在房间里。陈杰满意地笑了，他转身进了护士休息室，锁上门。陈杰将衣服脱下，穿起了白大褂。天气热，平时里只要是白天，同事们都是这么穿的。大褂里面只有内裤和乳罩，再没有别的衣物了。系上扣子之前，陈杰又对着镜子将自己的身体仔细地审视了一番。虽然结婚四年，而且已经是个孩子妈妈的她，身材保持得相当不错。陈杰的奶子不大，而且因为喂奶而显得有些松弛，这也是陈杰最为懊恼的地方。除此之外，身体的其他地方还是颇能令他满意的。雪白的肌肤，丰腴的屁股，结实的大腿。他拍了拍略微隆起的肚皮，鼓是鼓了些，但还是看得过去的。陈杰微笑着将白大褂扣好，又拿了条胶布将白大褂的两片下摆粘到一起，这是医院里的护士们防止走光的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了。穿好衣服，陈杰又补了妆，眼影擦得更深些，口红也涂得重些，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抄起一边放着的听诊器，走出了休息室。沈飞一直以为今天晚上值夜班的是小胡，对他沈飞的兴趣并不是很大，人长得还可以，但实在是太瘦了，瘦得连穿着衣服的时候都可以辨别出他的肋骨有多少条。奶子虽然不小，但明显是做过加工的，这样的奶子摸起来手感一点都不好。还有那瘪瘪的屁股，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她就已经没有胃口了。她想回家，虽然贾桂莲和美芳两个尤物都出去了，但好在还有一个风骚的月英在家。年纪是大了些，但起码是懂得风情的女人。想起月英那大大的奶子，浑圆的屁股，沈飞感觉到自己的鸡巴开始变硬了。躺在床上，沈飞思前想后的犹豫了很久。一想起外面炎热的天气，回家的欲望降低了很多。把月英叫到这里来陪自己也不是不可以，但万一让其他的护士们知道，毕竟对介绍自己来这里住的玉珍影响不好。正在盘算着，床头的对讲机嗡嗡地响了起来。小飞啊，吃饭了吗？听筒里传来的不是小胡的声音，沈飞迅速地判断了一下，知道是护士长陈杰，于是有些疑惑地答道：
啊，吃过了。陈杰，你还没回家吗？
啊，今天小胡去她男朋友家，叫我替她顶个班。
哦，是这样啊。
听了陈杰的话，沈飞的想家的心情舒缓了很多。这个照顾自己的护士长要比小胡好上很多，人要丰满，要漂亮，还有就是他那有些沙哑的声音，很有女人的魅力。和这样的女人聊天，即使不上床，也是一种乐趣来的。想着，沈飞说话的语调都变得愉快了起来。
那太好了，陈姐，您现在忙吗？
怎么了？有事吗？陈杰不知道这小家伙有什么要求，便直接地问道： 沈飞也不客气，直接地说道：“
哎呀，我很闷呐，一个人在这儿憋着，都快给我憋死了。你要是有空，过来坐坐好吗？”
陈杰想不到，这个身边总有一大群女孩子围着的小伙子也会感觉到闷，于是便调侃：“
怎么了？今天没人陪你吗，我的大公子？”“
别拿人开心了，好不好？今天是周末了，全都跑光了，就我一个人。要不是刚知道您在值班，我都打算回去了。如果您不来的话，我也回家了。好歹家里是自己的地方，待着也舒服些。好，陈姐了，您要是没别的事儿，就过来吧。”
陈杰有意无意地迟疑了一下。“
那好吧，等我把病历处理完了，发完药就过来。你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呀？陪你聊天可不能白陪啊，你想想看怎么招待我吧。”
说完，陈杰便麻利地工作起来了。他的动作很快，不到一个小时，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就连明天早上交班的准备，陈杰都已经做好。他这个护士长可不是白当的，全院几百个护士中，他的动作是最出名的快乐。陈杰完成了该做的工作，稍微在护士站坐了一会儿，看看表，离和沈飞约好的时间差不多了，便起身走向沈飞的病房。沈飞早就准备好迎接陈杰的到来了。他将病号服脱了下来，换上了一件白色的紧身背心，将上身肌肉的轮廓勾画得清楚异常。沈飞刚把香水喷到腋下，敲门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打开门，一股热浪随着陈杰的到来冲到了沈飞的身上。陈杰跟着沈飞进了门。房间里和外面相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舒服得很。陈杰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还是这里舒服呀，你小子可真够会享受的。沈飞微微笑道：“
还不是托您的福啊，要不是于珍姐和您的关照，我是怎么着也住不进来的呀，你说是吧？”“
哼，算你还有良心。”
陈杰笑着应了一句，他环顾了一下房间。“
还行啊，挺干净的。你今天晚上在哪吃的饭呀？”“
啊，是家里的保姆来送的饭，医院的饭我吃不惯。”
沈飞回答道。陈杰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沈飞跟在后面打量了一番。护士长的相貌可以称得上是中上了。除了胸部较为平坦外，其他的地方生得还都算标准，全身上下都被白大褂罩住了，只有下面露出两条小腿，站露在沈飞的眼里，白皙结实，很是好看。小腿的上面是沈飞很想看到的地方，可惜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陈姐，保姆还送来了酒，你陪我一起喝点，我们聊聊天吧。”
于是两人喝着小酒聊起了家常。说着说着，陈杰突然停了下来，定定地望着沈飞。“
哎，你看我的脸是不是挺红的呀？”
沈飞凝视了一番。“
是有点，算了，您别喝了，万一您醉了，我可没办法帮您值班啊。”“
得了吧你，多少酒我没喝过呀。跟你这么说吧，我结婚那天15桌客人，我桌桌都跟他们干了，最后我们那口子都已经不省人事了，我还帮他连干了5-6杯呢，你信不信呢？”“
信，信，我哪敢不信啊。”
沈飞一脸说不清楚的笑容望着陈杰红润的面颊道：“
不过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行吗？
跟我还客气个什么呀？你说你问了我那么多，我有什么没告诉你的？说吧，保证有问必答。说完又拍了拍沈飞的膝盖以表示肯定。沈飞微微一笑道，
那你丈夫都醉成那样了，洞房花烛夜不是浪费了，多可惜呀。
说着沈飞冲着身边的陈杰挤了挤眼睛，陈杰似乎并没有从沈飞的话里体会出他的意思，他很大方地换了个坐姿，左腿搭在了右腿上面，仅这一个不算太大的动作，白大褂下摆上贴着的胶布就被撑开了，整条左腿露出了大半。陈杰不经意地瞟了一眼，他对自己笔直雪白的大腿一向是很引以自豪的，估计现在如果再往上半尺的话，就到了大腿根了。这样的大腿露出来，是男人都会想入非非的。陈杰看了看大腿，又抬头扫了一眼沈飞，抛了个媚眼过去，似笑非笑地说道，那哪能啊，我的傻弟弟，人一辈子不就那么一会儿吗？姐姐我怎么着也不能浪费呀。
说说怎么回事啊？
沈飞好奇地问道。去，这事儿怎么能跟你这个小孩子说呀，净没正经的，不跟你说这些。话是这么说的，但陈杰的语气相当的松动。沈飞皱皱眉头，
真没劲，人家跟你说了那么多，就这点事儿都不跟人家说，没劲，要是嫌害臊就别说，没劲。
见沈飞急着白脸的，陈杰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他拉起了沈飞的手，轻轻地摇着，看把我这好弟弟给急的呀，至于吗？你是不是真想知道？沈飞重重地点了点头，肯定地表示使得陈杰很满意。他抬手冲沈飞招了招，小声说道，过来，把耳朵凑过来，我小声点告诉你。